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大法圆谦二十年》，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2日。第一部分，新年之前，我特意选了的这张照片，20年前元旦时，台湾同修来长春参加文化广场晨练，作为贺卡的背景，问候师尊过年好。拿起这仅存的几张与台湾同修的照片，思绪万千。那是1997年底，台湾、印尼、加拿大等地同修组成旅游团来长春，一行83人，我参与接待工作。跨年的这5天半时间，让人难以忘怀。当时气温在-20来度，他们穿的都是衬衫、单裤，冻得直抖，却异常兴奋。我们就把自己的家人的棉服、棉鞋拿来给他们穿。元旦那天早晨，长春同修像往日一样到文化广场练功。不同的是，多了很多台湾等海外的同修，有的还是穿的单片鞋，没戴手套。1个小时的晨练都坚持下来了。练功过程中开始飘起了小雪，上午雪越下越大，铜钱大小的雪片漫天飞舞，很快就把地面铺了厚厚的一层。台湾同修高兴极了，在亚热带地区是很难看到雪的。那几天安排的特别满，学法、练功、交流，看长春学员第一次法会的录像，参加元旦假日的弘法，参观了师父传法办班的极大明放宫，晚上胜利公园猴山前听最早得法的老学员给大家介绍师父在这里练功教功的情形。为了节省时间，长春同修做好盒饭送过去，大家边吃边聊，在客房里，小会议室、大会议厅，大型的、小型的、单独的各种形式的交流，谈得法的经历、法理的认识、过关的体验、突破后的柳暗花明。每天都唠得很晚很晚。长春学员学法背法扎实、吃苦实修的精神和弘法的热情，令他们赞叹不已。元月3日，我们到机场送行，从国际大厦乘车，沿途走西安大路，路边一组组、一群群的练功人在练功弘法，法轮大法的横幅挂在树间、路边，大法在长春弘传的形式令人震撼。接待台湾同修来长春，大家都感到很神圣，因为是师父让他们来取经的，我们也牵上了这个缘。几天时间很快的就那么熟了，这么快就要分别。1998年1月18日，内部报刊《法轮大法》在长春报道，台湾等海外法轮大法工友来长春学习交流，并登载了在文化广场、人民广场练功的照片。第二部分，1998年台湾同修回台后不久，有位从事教育工作的女同修给我打电话，电话里传来的声音柔柔的、平平的、缓缓的，拖着一点很美的尾音。我还以为谁在跟我开玩笑，才故意这样的说话， 就学着这个声调回话。对方居然没有感觉出来。几句寒暄过后，说到正题的时候，才意识到我错了。不是谁在开玩笑，是台湾同修。太不好意思了，我马上道歉，反复的道歉。那时只觉得是地域差别，与其口音不一样。直到看了解体党文化，才意识到不仅仅是地域的差别，是邪党因素使大陆人说话高分贝的、高声调的、急速的、很夸张的抑扬顿挫，尾音也是硬硬的，带着逗的成分，在其中已经不自知了。2000年初，我所在学校和台湾有一次两岸的教学交流，我可高兴了。这次去台湾，兴许能见到那位教育界的同修。可是学校不让我去，因为我是被监视的，出入没有自由。同事们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安慰我。回来后给我看照片，是以台湾大法弟子练功为背景照的照片。看，都是你们人，可多了，不一样啊，那里是自由的。我虽身不由己，但心是自由的。刚出九评不久，有天晚上我接起一个电话，是台湾打来的，对方给我讲真相，说叫红梅女士。我高兴极了，说我们是一家人呐，你说的我都知道。他先愣了一下，然后很快反应过来了。我说我们做的是一件事，我把几个电话号给你吧，都是挺难的，这位你现在就打，他在办公室。红梅很快地记下了电话号。我让红梅马上打电话的这位是丈夫的朋友，六四时的大学学生会主席，因为参与了六四被迫害过，为了这事至今不要孩子，说不能让孩子也被共产党欺负。他想用他的办法消灭共产党，所以咋劝就是不退。没办法，我就把这个难题推给红梅了。第二天早上，我就到了他的办公室。一进门，他就高高的举起手臂，摆着手说 ：“H 老师，昨晚有位台湾的红梅女士给我打电话，聊了半个多小时，我退党了。”哎呀，真是百感交集呀！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我心底里在流泪，真敬佩红梅的智慧，半个多小时救下了一个顽固的生命，真了不起。前几年的一天，在菜市场碰到邻居嫂子，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兴奋地说，我去台湾旅游去了，景点都有法轮功，大展板，大图片，被迫害的场面血淋淋的，火灾器官像你说的那样都是真的，太恐怖了。他已经做过三退，这回我又补充了几个例子，他更信了。他家亲戚就是劳教所的狱警，我被关押的时候还给他亲戚的孩子讲过课。我嘱咐他，告诉他那个亲戚千万退出邪党，不能干坏事，不能迫害法轮功。他使劲儿地点点头。第三部分，今年2018年也是机缘吧，我终于能去台湾了。去台前，我请教一位去过台湾的同修，他说：“看吧，自己体验什么都不一样，不一样啊！一下飞机就感觉出来了。大街上、餐饮店中、公交车里，处处体现为别人着想、 为他人方便。尽管是小小的细节，公厕里设有急救警铃，那是为出现意外的人准备的，处处给人感觉气氛是那样的和谐。这里是自由的世界，我的精神好像一下子松绑了，感觉无比轻松。坐在旅游车里，高速路上，时常看到路边高大的匾额，法轮大法好。所有的景点都有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展板，亲切感动。日月潭离市区远，台湾同修告诉我，他们在附近租的房子，轮班在这里讲真相。下雨了，故宫门前的同修穿着雨衣，就在雨里坐着一动不动。士林官邸门前的同修雨中举着展板，一遍一遍地念着法轮大法好。而且景点的同修大部分都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才得法的，一下就投身到正实法中来了，可敬啊。中正纪念堂正门前的同修告诉我们，就在这儿，自由广场上排字。有时间我们就和景点的同修交流一会儿，没时间就双手合十，告诉他们我们也是大法弟子。中午，景点的同修就坐在路边发正念，那样的宁静祥和还透着威严，游客就从他们身边而过。看到此情此景，我耳边响起的是那句歌词，他们是唯一带领众生闯过天门的未来王。日月潭太美了，天是青的，水是蓝的，樱花是紫粉的。师父在《红吟游日月潭》这首诗中写道，一潭明湖水，烟霞映几辉，身在乱世中，难得独自美。1997年11月17日，师父来这里写下了《游日月潭》这首诗。听说师父来台湾，环岛绕了一圈，给台湾清理环境，处理另外空间的干扰，平衡着一切。传法初期，师父在长春也是围着长春绕了几圈，清理环境，使大法弟子能安心修炼。我试探着询问玄光寺前讲真相的同修，师父来日月潭住在哪里？摇头。是啊，师父是悄然的来，悄然的走，更不惊动学员，知道的也就是随行的几个人。师父在这里保住了台湾的生态命脉，还有神传文化的根。玄光寺前有块大石，刻着千秋苦旅。山顶是玄奘寺，供奉玄奘法师的头骨舍利。石阶而上，山路弯弯，翠竹耸立，不知山有多高，路有多远，台阶有多少。上，一定要上。树林深处波光粼粼，山风吹来很是清爽，小路悠悠，弯弯转转，山间全是叫不上名的树木花草，照下来，录下来，真是兴致盎然。可是走着走着，山路越来越陡，台阶越来越高，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山本也不高，路本也不远，但那天腿疼，也就吃力了。回想迫害后这些年，多次被关押，停止工作，停发工资，孩子不许上学，丈夫公司被迫关闭，母亲在儿女多次受迫害中被惊吓致死， 多位亲人抑郁离世，邪恶还不断地迫害我的身体，多次逼肉身到了死亡的绝境。我都走过来了，在师父的呵护下都走过来了。我默念着师父的诗词《登泰山》，艰难地迈着每一步，抬腿，登上，站稳，脱下外衣，塞进挎包，抹着脸上淌下来的汗，上。本质是苦旅，自己要来的只有一条路，一个选择，上。玄奘之路也是成神之路。山顶矗立着一座唐式的建筑，巍然堂皇，玄奘的顶骨舍利就供奉在三层楼上大铜塔中，周围莲花环绕，甚是庄严神圣。为人瞻仰，摄像头摄下铜塔中的舍利，放映在墙壁两侧的屏幕上。舍利晶明光亮，粒粒晶莹发光。神韵这十多年的演出中，年年都有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通过舞台艺术，那取经的艰难与曲折，修行的意志与智慧，降魔的法力，救人的慈悲，一切尽在其中。今天在大法中修炼，不也如此吗？千秋苦旅呀，亿万年的苦行，苦旅终尽，映出的是明湖的日月之辉。最后游览的是故宫，我们怔怔地盯着每一件文物，眼睛快贴在玻璃展窗上了。哇，这么大气，这么精细，人做得出来吗？来不及细看，赶快都照下来，不愿离开，看不够啊。我们是最后走出来的。听台湾同修说，那次师父来台湾也到了故宫，没用解说员，师父给学员讲解这些文物的由来，当初制造的作用及如何欣赏等。除了师父，谁能说得清呢？包括这些文物从北京故宫运到台湾，免遭战乱的摧毁和邪党的破坏，都是师父为留下这几千年的文化做的安排呀。第四部分，离开台中时，我们去了雾峰农宫。97年师父去台湾就在这讲法。校园里静静的，高大挺直的枣椰树直立在校园广场的中央。师父在哪座楼的礼堂讲法呢？朝拜圣地，和当年台湾同修参观吉大明放宫的心情是一样的，神圣。我们早早的到了国父纪念堂来看神韵，登上国父纪念堂的台阶，心情也如朝圣一般。离演出还有一段时间，台湾同修穿着整齐服装在门前忙碌着，一位男同修从大厅里抬出了几个大花篮，很大的花篮，摆在入场的正门前。那一瞬间，出现在眼前的一切恍如20年前，1998年7月26日，师父在长春香格里拉给长春辅导员讲法，我们布置会场，也是这样的大花篮，也是男同修。一篮一篮地从大厅摆上前台，等待师父的到来。同样的情景再现，我抑制不住，眼泪瞬间涌了出来，哽咽着。同行的同修问我怎么了，我抽噎着说出一起的情景。同行的同修哭了，台湾的同修也哭了。走到花篮前， 插排上书写的祝词，祝词下面赫然落款蔡英文、赖清德、吴钊燮，都是民国政府的要员。眼前在切换镜头，1998年7月26日，师父讲法5个小时，师父将长春辅导员又往前推，我听法时感到不在这个空间，悬在空中，师父讲法的声音也是嗡嗡的，带着回响，感到整个宇宙都在震颤着。现在看到政要们对大法的态度，对神韵的赞誉，仿佛整个台湾被师父托在手上，泛着白晕而柔和的光。我内心在震撼着，同祖同宗，两岸的对比呀，对大法的态度决定着所辖民众的未来呀。看神韵是最庄重的事，静静地期待着当幕的开启。光的一声金锣响，炸开了，宇宙展开了，我心也炸开了。随着就是抑制不住的眼泪，前半场就是擦眼泪，不停地擦眼泪，使劲的鼓掌，用尽全力的鼓掌，手掌红了，也麻了，好像这是我唯一能做的。所有的感受只有用鼓掌能表达出来。上半场就是鼓掌流泪，中场后似乎平静了一些，渐渐融入乐舞中。今年的歌词中，首首歌都在颂赞创世主，首首歌都直戳现代观念行为在毁坏人类，唤醒人们从无神论、进化论中摆脱出来，从而人性被拯救。师父写的歌词直接告诉我们，每个舞蹈也从不同角度唤醒众生，什么是正的、传统的，那是人类应该选择的。平静下来时，可以看到场上、台下的反应了。我身边坐着的两个男士40岁左右，听口音是江浙一带的，像是科研工作者。开演前，他们翻着节目本，很随意。开演后鼓掌也是礼节性的，手在腹前拍几下。几个舞蹈过后，神情庄严起来。中场休息时，开始仔细地翻看节目单。其中一人说，这乐队反复练就能演奏好，舞蹈有功夫，反复练也能齐，这台晚会最了不起的是编导。说着翻到第一页对师父的介绍，认真地看了起来。后半场他们的举动都变了，随着节目的变化在变化。天歌独唱时，他们向前探着脖子，睁大眼睛看着天幕上的歌词，鼓掌从腹前抬到胸前到头前，一直到全场掌声停止。中场手举在头上，使劲儿的鼓掌。神在演呐，人在变。走出剧场，观众基本散尽了。工作的同修们在整理东西。我们走下台阶，回头一看，那些同修站成一排，在向我们挥手告别：“再见，明年再见。”那情景就和神韵谢幕时一样，也和20年前机场送行时的情景一样，明年再聚。第五部分，到台湾后，一直不忘寻找当年来过长春的同修，真相点上看看有没有熟悉的面孔，没有。 虽说不是二十年前去长春的那些位同修，可是见到每位同修都那么熟，那么亲。我把带去的照片给因买票结识的 L 同修看，他告诉我，那些最早得法的都负责各个项目了，你在面上是找不到的。为了了我的愿吧，他安排我们去见台湾最早得法的一位同修。台湾同修太热情了。神运散场， L 同修早在等我们了，连夜驱车赶到宜兰。一池池的水田还没有插秧，在月光下泛着白亮亮的光。大姐家就在这水田边，这里异常的宁静。车到门前，大姐早在门口等候了。一进大姐家，我们惊愕地环视着屋内墙壁，满满的悬挂的都是师父的法像、新版的论语、向师父问候的与同修合影。这情景已经快二十年见不到了。迫害前多少同修家都是这样啊。何大姐70岁了，满头白发，满面红光。她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述参加济南二期班的经历，身体康复的奇迹。她还兴奋地讲和丈夫参加广州讲法班的神奇事儿。就这样，何大姐与大法结缘，并把大法带到了台湾。95年在台北阳明山建立了第一个练功点，大法在台湾传开了。97年11月，师父到台湾两场讲法，当时听法的已经有2000多人了。师父讲完法，特意让站长开车来到何大姐家。就这屋？我惊喜地问。就这屋，师父就坐这儿。何大姐指着沙发的一侧，满脸的喜悦。刚才还坐在沙发上的同修腾地站起来，回头看着这沙发，普普通通的沙发，师父在这里落过座。想象着师父的音容笑貌，一切都那样的神圣。大姐那次没去长春？我问。没去，正收拾房子，就这屋。大姐是从台北搬到宜兰的，就在这大厅里要办9天班，义务交工。已是后半夜了，大姐为我们准备了火锅，围着热腾腾的火锅聊啊聊啊，就像20年前台湾同修在长春一样。做饭手艺最好的同修做了盒饭，也是边吃边聊啊。只不过具体内容变了，那时交流的是个人修炼和怎样弘法，现在的话题更宽了，大陆的迫害，大法在台湾弘传的盛况，看神运的感受，还有回归传统文化。凌晨3点多了，大家唠不够，舍不得分手。大姐和 L 同修送给我们茶，日月潭产的茶。今天就要回长春了，嘉义有正月15的灯展，同修做的大法船年年在灯展中展出，我们去了，遗憾的是我们在展区没找到，同修说受了点干扰，挪到了东转运站了。大姐和同修打开手机，里面有法船的照片，那么大，说有6层楼那么高，周围都是法轮，密密的，大大小小的，白亮亮的法轮，大家传着看，赞叹不已。法传，得法初期，最早背会的大法书之一是《精进要旨》，其中有首《悟》。 师父在悟中写道：人世浑浑，诸目相混，如来下世必悄悄然。传法时必有邪门干扰，道魔同传，同在一世，真真假假，重在物，何以分辨，必有上士。果然有缘能悟者，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实正邪，得真经，清其身，丰其慧，充其心，成法传悠悠。善哉，奋力精进，直至圆满。背着法，感受着登上法船的悠然喜悦。万古的期盼呐，同登法船，大法系圣缘。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